您的权益我来关心。彰化银行与马偕医院携手推出马偕认同卡，申请即享有国内1%、海外3%、指定药妆药局最高6%回馈。同时刷卡消费，彰化银行将回馈0.25%与马偕医疗财团法人。快来申办马偕认同卡哦！循环信用年利率8.63%-15%，循环信用利率至基准日104年9月1日，预借现金手续费3.5%。各项费用查询，请见彰化银行官方网站或洽客服专线。
欢迎你收看今天的倩问，我们的来宾。
嗨，大家好。
你对他的认识就是他在讨论政治嘛？他今天要来上课呢，要来跟你讨论 AI。哎，用个白话文讲，什么叫区块链？
区块链就是一个记录在网络上的账本，那这个账本呢有不可篡改的特性，所以就可以解决了网络世界过去的信任问题。
好，你为什么专攻区块链，而不是去专攻 CPU、GPU、人工晶片这些哈？帮我们的倩问的观众，我相信大多数的人是分不清楚什么叫 CPU。GPU 就是人工晶，就是已经是人工智慧的晶片在使用的，所以现在像黄仁勋啦，或者像苏姿峰他们啊，他们要找这个 AI 晶片里头都要用到 GPU 啊。那 GPU 的多寡决定一个国家的运算能力，对不对？好，这我只知道这样，可是我实在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你可以告诉我吗？
我先讲第一个，为什么没有去学 CPU、GPU 啊，或者现在还有更新的 LPU？
那么 LPU
对，是专门做语言自然语言处理的。那么原因是因为我不是学 W1 的。结果我的 PhD 念的是材料嘛，后来我从离开了立法院之后，我就回到了研究所去当教授。那我的研究所是科技金融研究所，就是教科技金融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从什么 Bank 3.0 Bank 4.0 啦，一直到区块链的普及，所以后来我就教区块链跟教人工智能。那因为这个跟我的专长相对来说比较接近啊。那你刚刚问的这个问题最好了，什么叫 CPU， 什么叫 GPU？ 我举个例子，CPU 呢就是一个大厨师，他可以做满汉全席的每一道菜，但是他只能一道一道的做。好，那 GPU 像是什么呢？ GPU 就像是500个小徒弟绑在一起，可是这500个小徒弟只会炒米粉，不会做别的事。那过去我们需要 CPU 的时候，是因为 CPU 要做运算，复杂的运算要做逻辑推理，所以 CPU 现在它还是有存在的价值。可是为什么最近这段时间 GPU 爆红了？就是因为AI 人工智慧的模型不断的在推演到现在最新型的，我们的这所谓的叫基础模型，现在叫做 transformer， 他们讲或者是像自然语言处理讲的都是平行运算，就是我同时要进行运算，可是呢其实这个运算是简单的运算，并不难。也就是说过去呢我们要出一道大菜一定要大厨来做，可是现在不是啊，现在我就是炒米粉而已啊，我一口气要炒500份米粉，那我当然找500个小徒弟来做就好了。这就是为什么黄仁勋很骄傲的对外说，这个时刻你买我的 GPU 看起来比较贵，可是呢这个功效比 CPU 好很多，那么成本也没有那么高，这原因就在这里。那 GPU 以前啊，它是做叫做我们讲这个白话叫做显卡啦，就是做图像的，所以它的这个运算能力，
显卡就是明显的显，
对，明显的显，显卡就是我们以前玩电脑游戏的时候你需要显卡，因为显卡是做图像处理的，也正因为它做图像处理，所以它不会去做太复杂的逻辑推理或者是太复杂的这个数学运算。但是在刚好就在这个时刻，因为我们现在讲的人工智能你需要平行运算，而且要快速的简单的大量的运算，那在这个时刻大厨就不行啊，你叫大厨来炒米粉，炒500份，他一份一份炒，炒完要等到哪一天呢？
好，那我听说了一个事情，可是我其实不太了解。他们说 AMD 跟黄仁勋的 NVIDIA 两个正在走不同的人工智慧的晶片，那不同的就是说不是每个都需要像黄仁勋的 GPU 那么尖端，他做的是比较低点，那这样就市场就可以区隔，那它可以提供给比如说 Amazon， 提供给 Facebook 的 Meta 这样子啊，所以并不是大家都需要用到那么高的 GPU， 这个是对的吗？
这个某种程度是对的啊，就是说其实你现在看到黄仁勋他很聪明，黄仁勋一直在讲说要做国家级 AI， 你还记得吗？是你节目里头讲的。
对，
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因为其实你想想看，如果大家都不做 AI 了，没有场景了，他的晶片要卖给谁啊？ 所以它需要有更多的应用场景啊。所以国家做国家级的 AI， 公司做公司级的 AI， 个人在做个人的 AI， 当 AI 全面在发展的时候，它的晶片就卖不完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同的模型，不同的这个训练的数量哦，那么或者是不同的功能，那当然你要用到的 GPU 并不完全相同嘛，所以它有不同等级的 GPU。嗯，那你说像这个 AMD， 它想要跟 NVIDIA 竞争，它现在可能已经有一个阶段落后了，但落后不晓得多少，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去跟他们实际的访谈过，但现在看起来显然是有些落后嘛，否则的话照理论上来说 AMD 的发展也应该要像 NVIDIA 像一飞冲天起来。
嗯，
所以在这个时刻它与其去跟NVIDIA 拼技术哦，然后来在同样的这个市场里厮杀，它不如稍微降规一点哦，然后这个在另外一个市场里头占有这个独占的力量嘛。而且更重要的是，未来的 AI 发展，它不见得每一个 AI 都是顶级超级的这个模型，就是不同的功能你需要的这个配备不同嘛。
尤其是国家级的 AI 最需要最高级的配备，对不对？
对，所以
像我们现在讲的高超音速导弹那种航太的，那就真的需要用到最顶级的，是这样子吗？
当然啦，就是说 它不仅仅是像国家级啊、航太啦，这关键是在于说你到底要处理什么，
你要处理什么
、那你如果处理的比较简单一点，比如说我只是处理一张图、跟我要做一部电影，那可不一样啦、
懂了，
对不对？ 那你要处理的东西不一样，所以那当然你需要的这个 AI 的模型的能力就不一样，
或是你要处理是10分钟的影片还是120分钟的影片又不同。
当然当然，所以姐你看最近这段期间是、叫做文生视频，或者我们用中文讲叫做文本生成影像的大爆发的时代嘛、所以过去我们在 AI 界常常讲叫做百模大战，就是100个模型的大战，就前一段时间所有的科技巨头都在建基础模型，然后每一个人都在把自己的模型拿出来厮杀，比如说这个 OpenAI 的、GPT 它就是其中一个、它就是其中一个大模型，然后每一个科技巨头都在做。那但是当百模大战告一个段落的时候呢，现在变成军备竞赛了，就在百模的模型的基础上开始做各式各样不同的应用了。在2月16号 Sora 是 OpenAI 丢出来的最新的，当时震惊业界说不得了了，
对对、
因为你知道在 Sora 出来之前所有的文字生成影像或这个影片的应用程式它最多就4秒、3秒、多一点10秒就算了不起了，
它就是打败我一些五言绝句而已。
对，可是它现在不得了了，它现在可以做成的是60秒。
对、
那当然 Sora 现在还有一些地方在做微调，可是姐姐你想光60秒这件事情，我讲一件事就好、姐姐你知道后来我在学校当教授之外，同时我又接下了一个公司叫做数字王国的执行董事，我们公司是专门帮好莱坞做电影特效的，我们是全世界排名前三大的，然后我们做了所有的漫威的电影，什么玩命关头啦，什么变形金刚，然后我们这公司专门就是做毁灭地球的事，所以你看到的毁灭地球电影都是我们做的我们毁灭了9次地球了。但是当了有 Sora 就不用我们了，广告再长也不过就60秒吧。对，如果今天 Sora 可以帮你做出一个60秒的影片，
他不要你了，
你就不用做了，你完全不需要了、或者说如果我今天用这个软体，我真的就可以照 Sora 这样，我就做成一个60秒的影片，我也不要这么多 artist 了。我那时候算过，我跟我们的 CEO 讲说，如果照这样的话，我们大概全球可以裁掉1/3的人呢。我们在、好莱坞，在温哥华，在蒙特楼，在印度，在上海，在台湾，在香港，我们都有不同的据点、有的是 media lab， 有的是 production house， 可是我们最大量的就是 artist， 我们全球大概有1500个 artist， 但是照这样子你就有500个人失业了，
这是为什么 Hollywood 罢工的原因。
当然，而且哈鲁罢工我们是主角，因为姐姐你知道我们公司最擅长做的是虚拟人。哈鲁罢工的时候，如果你看一下他们的诉求，他们要求以后的制片商不可以用虚拟人来拍片。但是现在的电影里头其实还蛮现实的，就是说其实现在的电影里头已经没有灵眼了，漫威电影里头看到的除了那几个主角以外，其他都是我们的虚拟人，都不是真的
啊。
所以路上那一堆人啊，什么群众啊，挥手啊，经过的什么老伯伯牵的老太太，都是虚拟人啊，没有个真的。
你确定我是人还是虚拟的？
你是人
Why？ 你怎么确定的？
我一看就知道你是人啊，姐，虚拟人还没这么厉害。但是姐姐我跟你讲，我们做出来的一个虚拟人很厉害的是谁？我们把邓丽君复活了。所以最近邓丽君上了很多节目，邓丽君是我们复活的。 所以我们跟邓三哥合作，我们把邓丽君服务，而且我们的邓丽君是有 AI training 的，我们做过 machine learning， 所以我们的邓丽君是可以跟你讲话的，就是下次邓丽君来可以跟你聊天。
真的吗？
因为他做 machine learning 嘛，我们就把他过去邓丽君的影片啊，他的访问啊，所有的都把他丢进去。
machine learning 就是他跟那个 deep mind 一样，就是深度学习，就是你把他的那个机器本身就一直学习他以前怎么唱歌，全部影片都放进去，所以他自动自己变成一个。
你知道吗？这就是恐怖的地方。就当我教 AI 了，当我写 AI 的书的时候，其实我就害怕 AI 了。这个在姐姐你的文茜的世界周报节目上两个礼拜也报过，你们剪了一段访问，是谁呢 ？Hinton， Jeffrey Hinton，
就是他，就是 AI 之父。
对，他离开了 Google 的这个副总裁之后，他讲了真话。Jeffrey Hinton 他就已经表达了，真正了解 AI 的人会对 AI 有高度的忧虑。为什么？因为其实你知道吗？我现在讲的是 learning。
学习而已，
你怎么知道他怎么学的呢？
对
对，在这个过程里头你是不知道的哦。
哎，你知道 ChatGPT 刚出来的时候呢，后来他们回去修那个 OpenAI 回去修它的内容，因为《纽约时报》的 Tech 的就是科技记者，他就跟那个 ChatGPT 聊天嘛，觉得那个 ChatGPT 呢就自己透过他的学习，然后透过跟他的聊天里头，他就很快的学习这个人，他就掌握这个人他的语言，他喜欢什么东西，然后。这个 ChatGPT 居然开始色诱他，
哇哦！
因为他知道，我们就说可能那个 Tech 的记者，让他很快的感觉到他是一个喜欢对女人放电的一个男人，这样的。就说他可以自己跑出一种能量，还是可以。哎，你为什么听到色诱这么害怕？我以为你会很兴奋呢、
当然害怕，这 AI 色诱你，这有什么好高兴的？我路上随便哪个人来色诱就算了 ，AI 色诱我一点都感觉不出来有什么好兴奋的地方，我只有觉得恐惧啊。
因为你反正你在家里现在又已经变成虽然不是贤妻良母，但是也是很无聊啊。
而且姐你知道吗？
聊胜于无啊。
对，姐你知道，我觉得 AI 现在恐怖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你知道，就像你刚才讲的，不管是色诱，它有意识，
就是这个就是意识、啊，
对嘛？它有意识
了，它居然产生了情欲，想要让那个男的喜欢它，
所以这才恐怖吧？所以其实你知道，姐我们在教 AI， 我们在研究 AI 的时候，其实 AI 现在走到了什么境界了？走在我把这个神经网络建起来之后，我把数据丢进去之后，它自己学习，然后它居然可以出来一个结果。后来我们叫做什么？叫做大力出奇迹，就是因为算力很强，所以怎么随便努力算就会算出个结果。
他们可能有一天你做出来的邓丽君啊，不只会唱女高音，然后很婉转，就是你的声音，就是她也不是女高音，她是声音很婉转的，然后小调，她高音非常美，低音也美到像蔡琴，有没有可能？
当然可以啊！
你把这两个人全部丢下去一起算，
这个就在你设定的模型里，
因为你把蔡琴跟邓丽君一起丢下去一起运算，
她就学会了各种的声音
了，她就这两个人的歌唱技巧都会了。
对，其实我觉得我最忧虑的是什么？如果当中国大陆跟美国都把 AI 投进军事用途的时候。而且大家没有做任何约束跟制衡的时候、哦、那不得了了。
那我告诉你这个百分之百理由是什么？因为美国觉得我约束中国不约束。
对，
这就是我们讲的 game theory 嘛， 对不对？好，那最后就是跟发展核子武器一样，就是没有约束的去做一个会毁灭人类的武器。
对，而且这一次还没有办法挡、就是 AI 发展到某一个临界点之后，你根本挡都挡不下来。
这个我很久以前访问 MIT 被称为叫机器人之父，就 Rodney Brooks， 那他本身呢就等于是间接的无人机的创造者。他就跟我说，你们现在看到这些 robot 都不是重要，那时候大家只觉得 Tesla robot 什么东西，他说真正最可怕的是 drone 无人机，他是杀人斩首什么都可以，然后将来可以携带核子弹头，不需要 soldier， 不需要士兵哈，然后最后呢就走到 AI 战争机器，然后那个 AI 突然会产生一个你不是给他指令的，不是核子武器是你给他指令，他自己突然有他的意志。
这就是姐姐我们很年轻的时候看过电影啊，魔鬼终结者就来了，跟魔鬼终结者的故事不是一模一样吗？
人类终于创造了武器，核子武器毁灭自己，然后自己还可以节制它，只有那个总统可以按下去。现在人类，因为中国如果跟美国继续冲突下去，双方没有节制的，尤其是美国现在是对中国的各方面都卡脖子嘛，那半导体那些，然后他全面卡脖子的时候，中国怎么会限制自己呢？他全面一定要冲啊！所以我就告诉你说， 这个从国际政治角度跟你现在看到美中疯狂式的竞争，这已经是疯狂式的竞争，
真的。
因为中国的 GDP 呢达到了美国的 75%， 后来被它打下来，现在降到 73， 可能会再降到 70， 因为中国经济很差。可是美国过去在它1945年之后在统治全世界，当时它要打日本的时候，日本 GDP 只有它的一半，它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政治体制跟它不同，军事力量不敢说可以跟他对抗，可是如果联合俄罗斯、联合伊朗，当然是可以跟他对抗，再加上朝鲜 ，OK， 那 GDP 又已经到这个程度，那美国自己又面临很严重的，虽然他的高科技远远遥遥领先中国5到10年，可是呢，在他的 manufacturing 里头，他跟不上的人，国内的问题一大堆，所以他充满了看到中国崛起的恐惧，这样的啊，所以在这个状况里头，他一定全面发展他 AI。而中国觉得我现在根本落后你哈，我简直是根本就只是一个高中生，你就已经把我说成是什么？那中国也故意在华为啊，每次发布什么，我老是听很多人说华为多厉害啊，什么东西多厉害。其实真的那么厉害，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你同意我讲这句话吗？对不对？
对对。
就是说还是双方差距在
有点差距，
最尖端的科技里头差个5到10年。
华为自己也知道啊。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没有错。所以在这个状况里头，中国才就知道说他要消 A， 就是把美国消除，叫消 A 啊。那消 A 情况里头，他也包括不会消 AI。那美国既然觉得中国不会消，他更不会消啊。
对，所以这就是杰英讲的嘛，大家就放手来发展了。我还记得是在《文茜世界周报》那个时候，你们剪的那一段访问 Hinton 的谈话。
那你就是我的忠实观众。
我是。然后呢，那个时候的记者问了他一句话。他说你担忧的是什么？我不晓得姐你还记得他讲那两个字，他说我担忧的是 AI 有一天会 take over 的。
take over、
yeah. 他就是用了 take over 这两个字了，所以就代表说我们最恐惧的情况就在这件事嘛。那中国大陆在 AI 投入这个军工产业其实很早就做了，大概在2年前，那个时候中国大陆有一则新闻在台湾有稍微被报道过，中国大陆军方解放军的一个非常年轻的 AI 的工程师在深夜忽然出车祸死掉了。然后那个时刻中国他就开始检讨，说我这么优秀的 AI 工程师为什么会晚上死掉了，为什么就是一个车祸就走了。而且重点来了，后来就媒体就报道说他在发展什么，他在发展的就是姐姐你讲的叫战炉，头颅的炉，他在发展的是叫战炉系统。这个系统做的是什么？就是战场控管，整个战场用 AI 来进行运算控管，来做 预估预判。这种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有点像 AlphaGo，
对
对不对 ？AlphaGo 可以应付这么复杂的这个棋类，尤其是围棋。
他讲的是那个棋跟棋王比赛的那个。
对，然后他就打败了两个棋王都被他打。
我现在讲证明我的脑袋还没坏掉这样子，没有。其实 AI 出现，我们大家都输他，所以这世界上已经没有聪明之人这样。
真的，而且 AlphaGo 从此不再跟人类比赛了，
啊、
他只跟自己下，所以 AlphaGo 现在跟 AlphaZero 自己下。因为他没有人可以打败他了。可是姐你想哦，如果 AlphaGo 这个东西放到战炉系统，那是一样的故事哦。
所以杀他是谁？他车祸是谁？是意外车祸还是 CIA？
看起来是很奇怪嘛，他就这样走掉了。所以那个时候中国大陆内部有讨论啊，说这么重要的人怎么没有人保护啊？这么重要的人怎么晚上让他自己搭车啊？然后莫名其妙的他们就少掉了一个人才。哦，
阴谋论啊。
对，那过去这一个月，光是我刚才讲的文字生成影像的这个模型，在过去这一个月大概就出来了快10个。Sora 完了之后，接着就有其他的丢出来，一个一个丢，然后都有不同的功能。然后到最后，以色列的那个更狠，以色列那个如果真的做成功了，我觉得我们公司就可以裁掉一半的人了。它叫做一键生成电影，姐，一键生成电影，
英文叫什么？
就是你按一个键就生成电影了，
一个键，
电影就拍出来了
，One button，
剧本也不用你写。你只要把故事大纲你想要描述的东西丢进去，他帮你写出剧本 script， 他自己帮你产生之后他帮你拍，叫做 LTX Studio、哦、就是最近的以色列刚丢出来的叫 LTX Studio， 号称一键可以生成电影。我那时候就跟 CEO 讲说我们要去拜访一下这家公司，他如果这样就可以成功了，那还要我们干嘛？他一键就生成电影了，所以以后很多人可能都会面临失业，写剧本的都会面临失业了，因为他只要绑上这种大语言模型，像 ChatGPT 一样写个剧本有何难呢、啊？对，你只要把关键字丢进去，然后做修改， 它就可以生成。
不过你帮大家解释一下，这本书里头介绍专家系统是什么，有一个叫做类神经网络，好，我大家知道是什么，不，一般人可能不晓得。机器学习跟深度学习这两个的差别就很大，这几个说一下。先说专家系统是什么。
好， 我来讲，就是说其实在 AI 刚发展的最先的起步阶段，那个时候最受欢迎的就是所谓的专家系统。专家系统很简单，就是你针对一个特定的问题，你有一个大型的资料库，你有个很多 database， 所有的 Q 跟 A 都在里头，然后呢当我要问他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就可以从他的 database 里头去把那个答案找出来给你，这叫专家系统。
这我也打败他，因为我们讲答案都很好笑，他们答案都很无聊。
对，然后重点还来了，重点是说你想想这样的专家系统，在某一段时间其实有很好的效果，比如说像现在还在用医疗，
医疗就很有用，
医疗，就曾经像日本用专家系统用的很普及，台湾现在也有一些医院在用，但是你说他取代医生去做判断，可能，当然我觉得他可能比医生准，因为他知道的 data 更多，但是病患不会相信他嘛，就病患还是相信了人啊，你怎么会相信他电脑跟你讲说你得了什么病？
我相信电脑。
哦，真的吗？对，
因为现在那个医疗的医生太忙了，全世界都这样，老龄化，然后就诊的人太多，然后愿意当医护的人员太少，尤其是经过 COVID， 所以我现在告诉各位，如果有专家系统 ，you'd better watch it， 你好好看，然后再看你的医生说什么？为什么？因为这个医生呢，他可能没有时间看所有的 data，
对，而且他的经验有限嘛，因为专家系统里头的资料不是只有那个医生的，他是大量放进去的。
没错啊，比如说，肝的电烧，我最近就学到，肝的电烧前几年很流行，十几年来，可是经过十几年流行以后，就发现它的危险度很高。如果你烧到胆，就很可能造成胆囊破裂，然后干什么的，就引起多重器官衰竭。如果你烧到了这个血管，血管就可能破裂啊，这是一个常识。OK， 很多人就不知道。OK， 那另外就比如说，胰脏癌该不该开刀啊？那什么状况里头该开刀，什么状况里头不要开刀比较好？这个专家会给你意见。在美国啊，这个专家系统是用的很普遍的。
真的。
第二个讲这个类神经网络。
对，所以姐你知道吗，我刚刚讲那个像专家系统您说的完全正确了，所以其实曾经发生在日本，就是你病患把你的 X光的片子丢进去啊，然后做了很多资料都验血结果都丢进去，他专家系统反而比对出医生没有看到的问题。
当然了，
因为他是电脑他更强了嘛，
当然，
而且他背后的那个 database system 太大了，但是他发展到某个程度的时候就面临瓶颈了。这个瓶颈是什么呢？就是姐你看他是专家系统，他所有的资料都是来自于专家，
专家不，
所以专家不知道的，他也不知道；过去没发生的，他也不会知道。
所以新发明的人就会打败他吧？
对，所以他就会有一个局限性。但是你说现在专家系统有没有在用？有啊，现在很多银行的这个客服都在做 AI 啦，他就是专家系统嘛。所谓类神经网络呢，就是我用数学模型去模拟每一个人脑袋里头的神经元它的运作模式。所以等于是我用数学建一个人脑的模型了，所以它是一层一层一层，因为人脑就是一层一层脑神经细胞进来的，它就开始建这样的模型。可是早期为什么类神经网络没有受到大家的青睐的原因，是因为运算的速度太慢了，所以它做不出来啊。它要运算一遍要算到什么时候呢？
所以运算是其实人类这一波 AI 突破最
非常重要，算力，算力就是一切 AI 的背后就是算力，就是如果今天没有算力，你所有的模型运作上都会有困难。所以类神经网络就是当算力提升的时候它就开始走红了。
哎，这个如果拿来用占星会不会厉害？
你说用 AI 来帮忙占星对不对？
用这个类神经网络，
当然很厉害啊，
很厉害啊，
它当然很厉害啊，
占星很厉害啊，
没错。
所以哇，这个神经系统现在因为算力的关系也变厉害了。
所以姐姐现在你所看到的让我们恐惧的 AI就是类神经网络，类神经网络就是有 input 有 output， 当你把 input 丢进去的时候，你其实根本不知道它中间发生了什么事，
它自己可能会跑出它的情绪它的情感。
我们以前写程式，我们写 y 等于 5x， 所以我 input 是1的时候我就知道出来是5，那是因为我设计的。可是现在不是，现在是这个类神经网络它学习的，它怎么学的，他如何记，他如何去判断的，他如何去思考的，他学了多少，没有人知道，完全不清楚。我只知道答案是对的，但是在中间这一段很难掌握，而且越来越难掌握了。所以 这才是为什么像 Hinton， 你像 Jeffrey Hinton， 他是推人工智能很早很早很早的，所以他叫做 AI 教父，他就是深度学习的教父啊，他就是类神经网络当时突破了瓶颈，就是从 Hinton 开始做的嘛。所以连他都有这个深深的忧虑的时候，关键很简单，就是你越了解，你就会越担心，因为你搞了半天，我写再多的模型在里头，姐姐我都不会知道他是怎么学习的，他为什么会学会，我只是把资料给你啊，我没有告诉你怎么学，但是你就把它学会了。
OK， 好，那机器学习跟深度学习跟我们现在刚前面讲的类神经网络有什么差别？
它所有的神经网络都要学习嘛，所以最早的我们叫做机器学习，那 machine learning 算是最简单的，它是由人手把手教它的，所以我虽然给了它资料，可是我告诉它说这个资料的特点在哪里哦，你要注意，然后我去帮你 check 它的答案对不对，然后我再来修改，这叫做最简单的机器学习。可是机器学习的问题是在于说，有的时候不是每个东西你人类都可以找到特征的，或者是也许有些特征是你没发现的，所以呢，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或者是有一些资料可能你自己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那所以怎么办呢？就到了深度学习了。深度学习就是我把它丢给他，我没有做任何手把手的事，我也没有教他，他自己学，可是他居然学会了，这才是厉害的地方。
现在最厉害是 DeepMind 在这方面，英国的那家。
DeepMind， 我如果没记错 ，DeepMind 现在被 Google 收购掉了嘛，对不对？它是属于 Google 的嘛。然后 OpenAI 也很厉害啊，然后 Meta 现在也在做嘛。然后中国大陆的华为最近丢出来的那个盘古大模型也很惊人啊，对，他们都在做。但是中国大陆现在的问题是，我相信他们现在的发展，都是建立在既有的一些模型之上，而为什么他们可以发展的这么快的原因，是因为过去这些模型推出来都是开源的，就是 open source，就是开源码，我没有币走之人收起来不让你知道说我的程式是什么，在开源码的情况之下，当然中国大陆可以在既有的这个基础模型上再建他们的应用，所以现在全世界，发展 AI 最快速的就是像姐你刚讲的美国算是最强的，
第二
是应用，中国强在应用啊，
对，
应用最广的是中国，中国应用到已经远远超过美国了。但是现在关键问题就来了，做中国的应用是因为你是建构在别人的基础模型之上啊，当别人卡了你的时候，你所有的东西都没了嘛。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反过来，他们自己也必须要发展他们自己的这个基础模型了。
然后第三名就是 DeepMind， 是因为英国是第三名，就是因为 DeepMind 的关系。印度很强，为什么？为什么印度很强？印度是全亚洲第一名 AI， 为什么？
当然，因为印度的工程师多啊，而且印度
软体本来就强。
对，印度的软体产业本来就很强。像我们公司在印度的地方就叫做印度的戏骨嘛，我们在那里有500个 artist 在做视觉特效的工作，因为印度把活发到印度去做，相对成本比较低。
然后再来就日本。日本显然现在在这些领域包括半导体开始崛起了。
日本，对啊，日本现在就是因为搭了这个美中争霸的便车吧，所以日本当然就这一次就趁势起来，他过去半导体是被美国打掉的，
对啊，
对不对？他现在是得到了美国的 permission， 他就去发展，兴高采烈的发展他的半导体了，他原本就有一定的基础啊，
对，
所以我会认为说接下来的战争对台湾来说，我们的生存问题就是不能够永远只靠晶片的，就我们不能够永远只靠台积电这套防线。其实像 AI 它的特点是说，你只要有足够的人才，你一样可以做啊。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限制问题，只是说你有没有这样的人才。
这是一个问题啊。先问你第一个问题，就张忠谋的说法，我不知道我们转述错误，但是他的说法是说，现在 AI 第一个是晶片，第二个是晶片的代工厂不足，所以他仍然在强调晶圆代工厂的价值。但你不同意哈？
我觉得晶圆代工厂当然有价值啊，就是说如果
他的意思是等于意思是说这个代工厂啊，你的需求量太大，
当然，
那需求量这么大的结果，最后还是晶圆代工厂比你这个写 AI 晶片的人厉害，你觉得？
我觉得
如果我没有误会错他的意思，
我觉得这样从不同层面来讲啊，就是他讲的第一个部分是对的，就未来的 AI 如果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需要更多的晶片，所以晶片的量未来一定不足嘛，哦，那么这也是。为什么 Sam Altman 他要去怎么集资什么7兆美金，他
去盖
一个这个晶片
厂
这个生产链的，那但是这个是一个重点，可是关键是姐你不要忘了，就是它的门槛也并没有太高啊，就是如果日本的这个重新去做半导体了，然后欧洲德国也去做半导体了，美国也有半导体了，大家都在做晶圆代工了， 需求是变多了，可是这个代工的这个体系也增加了，接下来因为随着现阶段了，台积电当然有独霸的优势，因为人家还没盖好啊。可是你接下来就未必是如此了嘛？
对，因为日本一做就做两奈米。
那这是第一，就是说第二重点来了，就是说如果台湾只是一个帮人家做晶圆代工，说我做 GPU 或者是我刚刚讲了，现在 GPU 快不行了 ，LPU 更厉害 ，LPU 是专门做文字处理运算 ，L 就是 language， 它专门做文字处理运算的，那又更强了。所以像比如说像 NVIDIA， 它将来要面临的挑战就是 LPU 出来了。而且现在真的已经出来了，
谁帮他生产？
不是，倒不是谁帮他生产，是人家是要挑战他的，是另外一家的这个 AI solution 的公司在推出来的 LPU 了的设计了，所以他变成说，以后他现在不就去考试人家 CPU， 说 CPU 太贵啦，这个太慢啦，还是用我的 GPU 吧？可是当 LPU 出来的时候，
就换人家考试他。
对，那人家会不会考试他，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他马上可能就面临到另外一个竞争了嘛？那我觉得。台湾可惜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写这本书的原因。我觉得台湾真的很可惜，就是我们要做晶圆代工不是不可以，我们已经有了，可是我们要再做其他的建厂都要很多的成本，可是有一个东西是比较相对来说门槛比较低的，为什么 我去写了区块链的书，我去写了 AI 的书，因为那个门槛的低，因为那是靠的是脑力啊，就是你再去做这些东西做这些运算，我说过你说这个类神经网络是靠什么建的，靠数字模型嘛，就靠数学，它其实就是数学，
不好意思啊，
靠电脑程式啊，
这曾经有一个人问我这个问题，我给他一个很答，我给他一个答案，你可以完全不同意。好，我说台湾当时软体跟硬体在1980年代、1970年代是一起发展，尤其是80年代，然后硬体大致全部成功，软体全部都垮掉。Why？ 为什么？第一，英文不行，因为这写这个东西跟英文有关。第二。数学不够好，因为数学是填鸭式数学，那现在数学更烂了。
对，现在更烂了，现在连填鸭式都没了。
对对，现在连九九乘法什么都不会了。第三个是 imagination 不行，
真的，
这三个都跟软体有关。然后到今天为止，我们的 imagination 我也不知道年轻一代是不是有进步，好像有，好像没有。数学一定更烂，英文好像好一点点。But 我就跟他说 ，If you compete， 你跟印度那14亿人里头的顶端一块人。Compete with China， 那13亿人上面的，就是已经是14亿人上面顶一点人。你跟 Singapore 这些会写英文的人，然后 Singapore 给很高的薪水，把全世界的人最优秀的人挖角过来。多伦多大学，加拿大也是嘛，加拿大也很强，人工智慧也很强。英国现在呢，把他们的很多大学全部都扩充，因为很多人不要去美国念书了，跑去英国。可英国那么重视的就是他最想要 AI 的人才，这样啊。那全世界都在吸收这种类型 AI 人才的时刻呢？这些会英文的数学本来不错的，然后国家里头 imagination 很强的，人家法国 imagination 很强。
就台湾现在的问题其实跟教育关系很大嘛，我们刚刚讲的那些问题都是教育嘛，英文、数学、想象力都是教育问题啊。但是这些年来没有改变过，所以其实这是我觉得最无力的地方嘛，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的人才。我们现在台湾有一些重点大学还是有一些人才，但是这些人才的量不够。那么而且
他就要鼓励某些重点大学，比如说成大，比如说台大，比如说交大，然后台哥他让他们成为 AI 学院，从这里开始啊，然后让他几个科系 Computer Science 啊，材料工程啊， Double E 的、啊、就是电气工程，就合并起来。
对，然后你要投很庞大的这个研究预算给他们嘛，
然后你就请那个接近诺贝尔奖或者美国工程院士的人工智慧的专家来帮你上课。
对，但是问题还没完啊，你还要建，你还要花足够的钱去买 GPU， 你还要帮他建算力，没有算力这些都不行嘛。
是啊，你的设备什么都要。
对，
就是你要挑几个重点大学给他这些东西，就像我们当时其实很多，你知道像台湾的交大跟那个台北科技大学的实验室里头，如果你要做硬体里头的某些东西，是全世界最好的，就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很多硬体在我们这里会成功的原因，就是他的这个学校里头这些人才一开始就有这些设备，所以国家当时在1980年的时候，不是只有投资台积电，是投资这些大学很多钱的，所以你就是要投资大学很多钱，再加上你对相关的 AI 公司的，比如说这个。对广达这种模式的全面的推广，然后让他们送人到其他国外去，然后国家带着他们到国外去做产学的合作。你说广达它的整个 AI 技术从哪里来？当然是 MIT 来的。
的确，
那就每一年投很多钱给 MIT， 他投了10多年的。另外，因为他自己的生命的关系，他也在做一个 AI 的那个医疗，什么呢？他就是到时候你所有的 CD 骗子进来，99.9999%正确率判断你是不是肺腺癌。
这个就是所谓专家系统啊，这一定做得到嘛？而且我到类神经网络了，也一定做得到。
是啊，所以我的意思
完全做得到。
我的意思说，国家你就应该投钱去让大家去做这一类型的事情啊。
的确，但是
你让它产业升级嘛，
否则的话我们就一定落后了。
回来问你个人最后问题了，问你个人，我觉得你很快乐，从刚才讲到现在，跟你以前跟我讲政治，骂东骂西，骂东骂西，骂在那我怎么样，每天都心惊胆跳。我觉得你快乐很多。
当然啊，超级开心的。也这几年去学校当教授，然后教区块链，教 AI， 写区块链书，写 AI 的书，然后去了解这些新知，我觉得很开心。 我每天晚上
觉得你跟世界一直进步，这样
是。而且文茜的世界周报的节目曾经说过，姐你还记得那个你报道过巴菲特的 partner Mungos， 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你能不能做到你每天睡觉的时候都比你那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要聪明一点。我做到了。